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小彤，欢迎小彤。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彤。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其实我们台长小袁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啊，有点沙哑。那么今天晚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2019年啊。可以说是谈话类节目的第一波，所以非常感谢台长的邀请，然后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
前段时间因为去东部度假，所以那个一不小心有点感冒，所以但是呢我是轻伤不下火线坚持这个节目，那么也感谢小彤来救急啊，就是或者救火，因为我们新年的嘉宾，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日程啊，今天呢正好不是很巧，但是小彤呢也是很不平凡，所以呢就是也很高兴有小彤来做这个节目的嘉宾。
其实我还真的是这个第一次上我们美国故事的节目啊，之前都是感觉台上访问的都是我们这个西雅图地区的名人哈，或者是说有别的朋友来到西雅图地区来谈一谈这个在美国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2019年第一波能来还是挺幸运的吧，因为正巧今天要来做音乐节目嘛，然后嘉宾不在，就想跟这个台长搭配一下啊，看看我们能擦出什么新的火花没有啊。
那个小彤刚刚的开场白，大家也知道，小彤在我们电台，做了多年的主持人啊。那么以前是做交友节目的主持人啊，那么现在，在做音乐节目。其实我还挺感兴趣你当交友节目主持人的时候，
交友节目
对，能给我们讲一讲那一段的经历。
Okay. 我想想哈，你看刚刚跨了年哈，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其实我加入电台的时候应该是15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其实还在读书，然后很无意间的一个原因，然后来电台参观，然后后来就加入了电台。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作为这个业余主播来讲，没有太多的这个节目的机会，所以当时台长就给了一个 offer， 说哎，小彤，我们有一档这个当时叫相亲的节目啊，像你可以来试一试。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回去复播了一些之前的录音吧，我觉得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档节目，只是把后来呢把这个节目的名字从叫相亲节目改成了交友节目，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档以聊天为主的这样的节目，可以挖掘一个人内心的品质啊，不管是从性格方面呢或者是爱好方面呢，当然了比较就是说欢迎我们广大的单身的朋友可以来这里分享他们的故事。所以那档节目我接手应该是有3年左右的时间，从2015年的夏天一直到这个2018年，就是去年的夏天，所以3年的时间，那每年也差不多，因为隔周播出嘛，所以每年也能采访20几位单身的朋友吧，所以3年下来应该也有个5-60位这样的单身的嘉宾。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因为我会觉得我们大西雅图地区有很多的单身男女啊，不管说是这个男女比例如何，但是是有很多很优秀的人但是还单着，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交友节目的那3年过程当中，采访了各个行业的朋友吧，也了解了很多自己没了解过的这个行业，所以是挺难能可贵的。
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就是
对西城勿扰，那个时候是线下的交友活动。
其实我们有点领导潮流
是吧，
因为我们一做之后，那个西雅图很多团体叫蜂拥网上都做那个交友、
线下交友
对那个相亲啊等等这样聚会啊活动，
有
的时候同一个周末竟然有5场这个
是啊，对，最高的时候记录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这个线下的交友节栏目 这样的活动，应该也是做了七八场这样子。是从2013-2014年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场，我们坚持是做到了2016年末2017年初的时候，因为我接档那个节目之后，我们还做了三场，差不多都下来应该是有七八次吧，六七次、七八次这样子。
有八九次都有，对。
嗯、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
100多人的那，我记得第二届还第三届的时候，好像是有100多人哈。
有一届就是30个人15对，然后现场牵手成功了15对。
哦，那这个几率其实挺高的。
很高。
对，非常高了。
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在其他场合见到之后，我问他们就是你们去约会了没有、
嗯、
因为当时牵手说有的时候是约了，另外就约了。那成了没有？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你看啊，不管是说做线上的这个交友的栏目，或者是线下的交友的活动，
嗯，
前后应该做了2-3年吧，包括跟这个一些这个交友的网站也有过合作嘛。而且我刚开始的时候做那档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在找嘉宾的时候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节目好像是在找对象啊，找另外一半呐、啊，这是很隐私的事情，不太好意思来讲，尤其是说又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众平台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心情是有点拒绝的。但是我的侧重点呢，就是觉得，哎呀，人总是会随着环境在变，而且我们的节目有一点好处呢，就是说会把一个录音留下来，所以也许过了半年、一年，甚至几年之后，你再会去听自己曾经做的这档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反思，会觉得 OK， 1-2年前我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成长，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吧，很多人才愿意说，哦，那我去试一试，讲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去说说自己的兴趣爱好。但说实话，台长，这个找嘉宾确实是挺辛苦的一件事。虽然我们知道啊，在大地区有很多这个单身的男女，但是坐下来一对一的聊确实是难度挺大的。
对，我理解啊，那
对，那谢谢那个台长的体谅啊，对对对，
嗯。
不过现在我们回去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录播的录音在那边 ，link 在那边，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是可以听到以前的那些节目，所以也是挺难得的，嗯。
对，我们到时候看需求，就是如果有需求这样的节目继续开，或者说继续做这样的线下的活动的话，我们还是会做的，
嗯
嗯。那其实我们的每个故事栏目也是有怎么说呢，标准流程啊，就是会问一些问所有嘉宾同样的问题的，
嗯哼、
所以跟你的那个教育节目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哈。 OK， 那我想听听这个台长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来过、所以看看台长的问题怎么样问的。
结婚了没有啊？开玩笑啊，把你吓的了。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是在哪里出生的，然后在哪里上学
？OK，
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现在在做什么？
好的，那我本身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啊。那其实在中国的地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说啊，我来自东北。那东北其实包括3个省份，有的时候就不细问了。但是我老家呢是来自于辽宁省啊，在沈阳。我是土生土长在国内生活了20年，然后也参加了高考，走进了大学，但是只在大学读了2年，之后呢就跟家人一起移民来美国了。来那个应该是在2010年的9月份，哇，一晃整整8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来美国之后呢，就是来美国之后就一直在西雅图，所以这8年多也一直都是在这儿，就继续读书。是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这个自然疗法的医学院毕业的，我主要主修的呢是东方医学和针灸疼痛治疗这部分。工作其实到目前为止也就才1年多吧，1年半左右。其实是我是属于自雇人士啊，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羡慕可以去大公司就业的朋友，不管是说去医院的呀，或者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码农的朋友可以去什么亚马逊啊、微软呐、因为毕竟是大公司。那我的专业呢是针灸师，在美国呢算是替代医学啊，算是就是属于辅助医学，所以呢 像医院呢，或者是养老院呢，这样的职务是非常的少的。我们一般呢都是自雇，或者是说跟这个脊柱矫形师啊、物理治疗师啊，甚至是按摩师啊一起协作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毕业之后，考完这个行医执照，我就自己创业了，觉得挺奇妙的一个感觉吧。现在应该是有一年多，不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是自己做，有一个小的诊疗室。这样子，
自己开诊所就自己就当老板了。
对，其实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虽然我一直都是学医的，但是以前想小的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哎，当个医生也好，或者是学个医疗相关的行业也好，毕业之后哈，在医院呐，或者是卫生系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早八晚五，这样蛮好的。但是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真的是 you never know， 就是明天会发生什么。当时是误打误撞从西医改成了自然疗法的这个中医这部分，所以我刚开始刚改专业的时候，甚至是我家人啊，我父亲都会觉得我们一个中国人来了美国用英文学中医这样的一个过程听起来有点像个笑话，但是它就是发生了，而且呢现在的这个过程还不错。对，包括我毕业之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自给自足、自己创业哈。但是没办法呀，你的专业就是这样子，没有很大的就业机会，所以被逼着你要去迈出这一步吧。包括去申请什么商业执照啊，然后去跟保险公司这个沟通啊，包括后期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宣传啊，到现在一年没有说有这个盈亏方面没有亏这部分。还算是盈利的还可以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一年多工作的经历让我成长的特别的快，也是一个挺好的挑战吧。对，所以还是那句话 ，You never know。虽然准备了那么多啊，之前医学院啊学习，但是最后毕业的时候走上了一条自营的这个创业的道路，所以挺奇妙的吧。
我们知道在美国开中医诊所的很多都是
老中医，
老中医，
没错，老中医啊。
你这么年轻，20多岁小姑娘自己开了个诊所
啊，所以我都不叫他诊所呀，我都叫他诊疗室嘛，或者是叫他这个疼痛治疗的这个工作室嘛，这样子。跟你讲个就是真实的例子啊，台长，就刚刚毕业之后，哎，各个执照都已经申请到了之后呢，就像你说的，尤其是在这个美国的华人，他都会去找老中医哈。我这个小年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客人，也没什么病人，所以就无所适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但是就是会促使，就是说怎么讲，会推着我吧去想办法，所以就是遇到困难会解决困难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生意是分两部分，一部分也有点像我们之前的这个教导的节目哈，一部分是我的传统生意，这个诊疗室，还有一部分呢也是线上的一个 e-commerce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一步一步推着你走，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听那个聂医生。
改名了，不叫小童了。好，我们稍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 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小彤啊。那么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到美国，然后呢还是在20几岁的时候就开了一个自己的中医的诊所啊。这个功成名就啊，这个恭喜恭喜。
哎呀呦，这个太让你说的太夸张了。其实我就只是那种很按部就班的人一步一步走然后就走到那儿了。对。而且你也知道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里面嘛，中医还不算是属于这个主流医学嘛，所以我们都是属于在后边支持的呀，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保险包的这一块大部分都是疼痛的治疗嘛。对，所以我是属于被逼无奈，没有后退之路了，所以被逼到了这条路上，最后才就是自己算是自己创业吧。对。
挺好的。其实你在电台做这些节目啊，我们也收到一些好评，就是那个有听众在我们网站还有后台留言说
啊，是吗？
什么节目好听啊什么的。
哎呦，那
好
开心，看来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听啊。
我们就不给你的中医诊所打广告了，就是要不然你
对我们今天是来讲故事的。
对对对，不交广告费呀。
太长太幽默了。
那这个故事还是很多的是吧？虽然说你到美国也就10年不到，
不到十年，8年多吧，快9年。对。
那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刻骨铭心故事啊。其实就像我说的，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啊，一步一步走来，可能在刚来美国初期都是家里面人安排的，但是毕业之后呢，我就自己反思也好，或者是思考也好，有几点吧，所以我会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首先第一点，比如说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是跟家人一起过来的，所以呢我没有像这个留学生一样哈，有那种 homesick， 不管是说想家呀，想亲人呐，想这个老家的食物啊，而且一个人在海外求学的那种辛苦，我没有，白天平时正常上学，晚上回来，哎，父母都在身边，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没有经历过。
现在还跟父母的？
对，我父母也都在西雅图地区，离得挺近的，我们还住在一起。第二点呢，就是说，应该前两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就是挺重要的新闻吧。从2018年12月21号开始 ，EB-5 的这种投资移民的项目也不再受理了。所以呢，可能说对于这个很多国人吧，移民的这一条路又被封上了一扇门。
不是，它是区域中心那个。
区域中心
不行，那直接投资还行。
直接投资，但是就不管怎么说吧，它就是说这个 limits 还是越来越有限度的。
对，直接投资100万。
对对啊，就是提升了它这个大额氛围哈。所以说，很多人呢，可能在留与去还是留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很纠结，包括很多人现在很多都是这个工作签证嘛，那至于到最后能不能转换成绿卡这个问题上，也是挺熬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个，因为我们属于家人嘛，一起就过来了，所以就是说，既没有像留学生一样的 homesick， 又没有像这个新移民的那种就是煎熬，在排期的那种煎熬，但是当然了，这些是很感谢我父母前期做的，就是为家里面做的这些贡献啊，所以我是属于后人来乘凉的这一波，所以特别的幸运，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刚来美国的那几年肯定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难的。虽然在国内也读了那么多年书啊， 刚来的时候应该是语言方面还是有一点磕磕绊绊吧。但我呢本身是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那种人，刚来美国的一两年，我记得在学校也会很积极的参加一些社团呐、然后后期到这个教会有这个英语角嘛，可以练习这个英文。再后期呢又很幸运的在学校找到了一份兼职，就是在这个 college 里面做 registration office， 怎么讲，应该是就是办事部门吧、对，挺锻炼人的，在前台，后来又被调到了后台，所以又有一点零花钱，然后又可以锻炼英文。总而言之，我觉得总结出来就是我刚来美国的几年是幸运的，对，各个方面都是很幸运的。
有没有想过要自己搬出去独立生活？
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几方面原因吧。因为我来的时候是跟父母一起来的嘛，所以说实话跟父母在一起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肯定就是说真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你不用担心这个早上吃什么早饭啊，包括说你回家了永远都有吃的，不管你饿与不饿。但是呢同样你也会有这个甜蜜的负担，比如说家里面的有一些事情呢你也要去操心，而且你不是只管你自己就可以了，你要把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家里面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哈，反正就是都归我管吧，各有利弊。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许时机还未到，还没有说完全但是这是一个需要可以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再工作个一年半载的，然后有这个机会了可以自己独立出去啊。但是因为父母也在美国，他们英文没有完全的就是说可以像 local 这样的，或者是文化上面有差异，当然还是需要给他们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吧。就像我们很多身边有很多朋友哈，就是有些人结婚了的，夫妻两个人都在这边有一个挺好的工作的，后来呢生了宝宝，然后父母可能就从国内来帮着这个照顾一下，是不是？那你照顾的那小半年或者是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啊，又走不出去，又没有办法开车，又很闷，所以也是一个困难，对吧？所以你这个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他很难讲说你完全独立出去，或者是说啊，就跟父母一起住哪个好或哪个不好，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对应的相对应的东西在里边。因为我们就是这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嘛，所以我们既要保存着这个中国人的一些传统，同时还要融入当地的文化，所以我觉得面面俱到是有必要的。
你父母当初来的时候就是也是办了移民，然后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你是吗？
其实也没有这个期，因为以前东北有一段时间这个好像我那个时候很小哈，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有很多这个下岗的潮流。虽然我父母没有被下岗，但是就是有一股这个怎么讲风气吧，就是说想都出国来看一看。所以那个时候是父亲先出来探索了一下这个前路。那中国人都是挺要面子的嘛，也希望在海外就是有一点成就了，或者说所谓的我们发展的好一点了哈。所以后来他就决定就留下了。留下之后呢，自然我和母亲后来就一起移民过来了。
那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能够养家糊口的了，至少
算是有一点小本事吧，有点小技能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父母挺伟大的。其实他你也知道，留在国内的话，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这十年，中国可以说发展的非常好。虽然说我们东北的经济有一点萧条，但是至少留在国内的这过去的这十年吧，其实是一个创业也好，或者是说不管各个方面嘛，都是挺好的十年。所以他们牺牲掉了自己可以更多的去娱乐呀，去享受生活，反而又跑到美国第二次辛苦的打拼。应该说中心思想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可以其乐融融。所以目前呢我也是独生子女，那父母也在身边，我们小家的这个氛围可以说是挺温馨的，说实话挺好的。正好趁着我还完全没有，就是还没有嫁出去，还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家庭，然后也还没有生宝宝哈，就是可以更多的时间陪他们。所以我们一家三口现在每年还可以出去旅旅游啊，玩一玩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的路应该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回忆吧。
那不管是你父母还是你自己，有没有后悔过出国？
我跟我父亲其实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嗯。
因为他就像我说的，刚来美国的时候，也许英文不好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受到困难呢、啊。我问过他，我说：“哎，老爸，你觉得出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后悔过吗？”他当时给我的回答就是说的各有利弊。他说：“虽然说现在在我们在美国，就是普通生活哈，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家的生活，但是呢，心不累，就是特别的坦荡。”就是每天正常上班下班，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这样子，所以吃得饱睡得着，呵呵，所以这个生活质量还不错。也许就不会像国内的很多这个朋友就是搞得挺辉煌的哈，就是所以是不同的生活的类型。那对于我呢，之前刚来的时候不太懂嘛，那现在因为我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在中国是读到大学二年级就来了美国，所以在中国又没有工作经验，那我本身在美国又学的是中医，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反向思维想，如果有一天回到国内的话，可能我做中医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除非是说做一点别的事情。那但近期之内也没有说要回国发展的考虑，所以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后悔，但更多的还是感谢父母为我创造的这些机会吧。对。
那你国内大学的同学他们有没有人就特别羡慕你？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肯定是有的，因为已经是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了吧。那像在我们国内学医的毕业之后呢，也是几个去向，要么就是说进到医院呢，或者是卫生系统。那有一些呢，这个如果因为国内的这个医患的原因，或者是说这个学完之后还是不喜欢这个领域，也许就去做别的了。比如说我知道有些同学后来去做了这个医疗器材呀，到了一些医药公司啊做这个销售啊等等也是有的。但是留在国内的朋友呢，如果还留在老家的，留在东北的，基本上就是谋一个一求半职比较稳定这样的工作。那么有一些选择离开东北的到北上广深啊，或者是很一些新型的城市，那无外乎就是问着就是奔着赚钱去的，那肯定就会更辛苦一点，虽然赚得多但是花的也多，所以社会压力挺大的。所以我有的朋友之前的老同学呀、或者老朋友，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微信上嘘寒问暖几句的时候会说，哎，小彤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啊！然后我说是啊是啊，所以这个要感谢父母啊，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这些。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如果说我决定回国发展了，我能回去做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回去之后肯定不能做中医啊，对吧？那又不像这个台长，你们是学这个电脑了 IT 的这个技术领域的啊，不管是说在国内还是国外，它有一个 connection， 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头的路可以走，就是这种感觉。
有必要吗？好像没必要。
对，所以就是没有去考虑那么多，我考虑的都是怎么好好的走后面的路，就没有再去想考虑过回头的事情了。
那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美国故事栏目节目现场，那我们的嘉宾是小彤。 念一声啊。
哎呦，Hello，各位西雅图的朋友们，大家晚间时光快乐。那也看了一下时间，也到了晚上的10:16了哈。那如果此时此刻还在这个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是真爱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今天这个台长是属于带病上阵啊，他这个有点感冒了，然后这个嗓音特别的沙哑，所以就是不停的想咳。然后我坐在这边，
不好意思，但大家放心，就是就算真咳，就是不会通过声波传染的。
我就想说，这个台长的这个对我们电台的这个这份心哈，真的是无以言表。而且美国故事是您的专栏节目是吗？美国故事、台长信箱，这都属于您的这个专栏节目啊。
以前有三个节目，我是。就是
十四
三人谈
啊，这周一晚上的。
对，然后美国故事还有娱乐追追追
啊，周三是这个，周五
台长信箱是新开的，对，
所以
也做了好。
我就想问这个台长，你这样就是做节目做了几年了？从开播就开始这样子？
6年半。
哦，那真的是，因为我说实话，刚开始加入电台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也许是好奇。也许是这个就是想尝试，因为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做广播站，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有2年，所以后来来了美国之后就觉得，哎，还有一个中文电台也是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就过来这个参观呐、然后又做了这个交友的节目啊，包括现在做这个音乐的节目，但是我觉得能支撑我的走下去的就是我的热情。但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电台很多很优秀的主播吧，那80%-90%的朋友都是这个志愿的啊，一腔热血的，而且还有一些老的主播呢，在我们这边已经坚持播了3年5年，或者是说从开播，比如萨萨应该是最刚开始的，真的我就觉得能够坚持下来的人，
萨萨不是最早的，
但是他也算是现在我们这些这个、
比较早，
对对，萨萨、亚秋老师都是比较早的，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能陪着电台这样一步一步走，又走了这么多年，这个除了热情以外，应该还有点什么别的东西在后面，不然的话我觉得只靠热情好像支持的不会太久，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这个主播哈，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坚持3年，像去年年末的时候也收到了电台发的这个资深主播的这么一个称号吧，这个 certificate， 我也是挺激动的。我觉得哇，坚持3年的都算是资深了哈。那对那些坚持了5年，甚至是台长这样坚持6年多的，真的是要特别的佩服，然后特别的崇敬这样的感觉。
看来今天反客为主了，就是是不是？是不是知道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然后要把时间给用完啊？
我不知道你下面要问什么问题，不，我就是正好聊到这了嘛，因为你今天确实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是闲聊，就可以就是有一些想法嘛，在这里就是随心所欲的就聊出来了，对，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问一些，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比较刁钻的问题是吧？
不，也我一般来说是不愿意为难别人。那么就是，
那你可以为难我一下，台长，反正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可以为难你，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然后到了美国又有这么体面的学习工作的经历，又有这么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呢，人也长得漂亮，生意心肠也善良，
在台上是要给我夸上天是吧？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声音也好听，然后现在单着就是能不能讲讲，就是有没有，如果让你可以重走一次回头路，然后你有没有可能就把某一段错失的感情给挽回过来呀
？OK， 哇，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是以前我做交友的节目的时候会问嘉宾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感情经历有过一两段、两三段这样子哈。 虽然说现在都分开了，但说实话我都没有后悔过，而且我没有说想过要回去这个重新来一遍呐，或者说是这个哪一段后悔啦，然后这个重新再去相互了解一下。哎，我觉得你特定的时间遇到的特定的人，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比较有缘分，但是人是会随着这个环境成长的。那如果不合适了分开了，也不见得是错的事，而且你反过来想的时候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所以到目前为止之前的那些感情经历也好，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后悔说哎呀怎么分手了，或者说如果挽回一下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都是人生经历。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来美国这八九年学到的，我自己感觉对我是挺重要的哈。我学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好像明白了，或者是说我很明确了我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说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知道了我不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国内很多朋友他们这个我们说随波逐流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大的社会现象就是也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或者是做选择的，可能一步一步社会推着你就需要去迈那一步去结婚也好，生子也好。那我可能在美国的生活更自由一点，所以呢我可以有选择就是是和不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聊的也是一个挺直白的话题哈，但是我觉得没有后悔，都是人生经历。
你是不是不喜欢被人管
啊？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好像是以前我有朋友会说，哎，小彤你是不是个强势的人，有这么问我的哈。后来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我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强势，只是呢有的时候原则性很强，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我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不在乎说他一定要比我强或一定比我弱，但是他一定要有我欣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一定有他欣赏的地方，对吧？因为人无完人嘛，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优点和缺点。但是就是说两个人可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心平气和的去谈。就比如说如果这件事情你说的对，那我就尊重你的意见，如果这件事情我的意见哎比较合理，那你就听听我的意见。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谁一定得管着谁，谁一定得听谁的，商量着来，我觉得蛮好的。对，
所以即使是一个，因为你很年轻嘛，就是才20多岁，然后也没有经历过大的或者
没有大起大落吧，
情感的挫折啊，或者。即使有错不在你，所以就也没有，也是问心无愧，是吧？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其实，但是我以前哈跟别人探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中国人爱面子嘛，就是说，如果结婚了之后，不管有没有小孩儿，到后期两个人感情不好了，要不要离婚这样的问题，以前跟朋友或者是在节目当中跟嘉宾探讨过。我自己的观点呢，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小朋友的情况下就是这感情保质期到了，那不如就分开啊。我自己是可以接受分开的，因为
保质期到了就分开。那么
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协调了，或者是两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就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再进行下去了，
保质期多久嘛，
这个是很因人而异的，对吧？如果说哎两个人一沟通觉得有问题了，互相都改一改，都我们英文叫 compromise， 怎么妥协也好，就用妥协。我不喜欢妥协这个词，但是可能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子的哈。如果还能继续走，那当然自然是很好的，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人在决定在一起或者是结婚的时候，没有人是想着要去离婚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走不下去了，那为什么人生又这么短，为什么要互相折磨呢？但前提是说在没有小朋友的情况下，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有了孩子的情况下呢，可能这个 offer 就是说会做得更多一点，因为觉得我一直都坚信生个孩子很容易，但是养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责任啊各个方面。所以呢我觉得人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但是话归说哈，我们说归说， 等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要因人而异，而且也要看当时的环境怎么样。但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比较理智吧，然后也希望，我觉得怎么讲，那句话怎么讲，相同的人会吸引相同的人，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他能够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当他想跟我理论或者是想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也能够试着的去理解他，而不至于说有了一段婚姻之后而走向破裂。但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破裂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也是能够承受的，不至于说啊没有了谁，失掉了这段感情日子就没办法过了。我是那种就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意义，感情只是一部分，这样的一类人。我觉得父母啊朋友之间的亲情啊，包括自己的事业呀，啊闺蜜之间的这种啊，包括和另一半的，都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缺失一角是可以能够让你继续生活的。嗯，再说本来生活就没有100%的完美这么一说嘛，所以我是比较就怎么讲阿 Q 的那种人，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啊，但是我都是往好的方面想，所以我想结果应该也不会太坏。对，
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那个，可以当情感咨询师，甚至可以啊
是吗？那我也许回去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课程上一下哈。
哎，上一下，然后这方面兼个职啊什么的。
是吧？
对，其实我在这方面也有些还有一个稍微有点那个难度的问题。
我时间不多了，还有2分半啊，您要提就台长您抓紧。
比如说你在交往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你的男朋友碰到哪些特质是让你没办法接受的，比如说三观不合，还有是比如说道德败坏，或者说渣男，或者说然后出轨，或者是哪个是你完全没法接受的，还是都不能接受？
这些首先我觉得源头吧，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人不真诚，或者是说不真实。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后知后觉有一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是经商的或什么的哈，就所谓的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我不管你在外面跟别人交流怎么样，我希望你回到家的时候对我对家里面人是很真诚的，很真实的，那有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那你人如果足够真实足够真诚，那你如果真的犯了错误，你来跟我解释也好或怎么样也好，至于说我后话就是后期的我能不能于接受，是取决于你的态度。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是不真实的也不真诚的，然后他犯了错误之后了还来给你狡辩，那我是肯定是100%、200%都没办法接受的。如果说这个人本质是很真诚又很真实的，也许我能够接受就是你所犯的错误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结尾吧，这样子。这个
其实
答案可以吗，台长？
都难不倒你，
OK。
我本来以为这个可能你也没碰到过或者什么，因为你碰到的都是天使般的人。
哦，是吧？
因为类似的人吸引类似的人。
我真的很相信这句话的，真的。
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那个，我们相信那个优秀的小童能够找到优秀的另一半。
OK，
那今天是我们新年以来的第一期节目，然后我们也在通过这个机会啊，就是小童，你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讲几句话？
我们时间不多了，那我就长话短说。首先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5、6年多对我们电台长久的支持和陪伴。那今天呢，也是我们2019年开播来的第一档的这个聊天节目，所以感谢大家在这里1小时的收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遇到最好的、更好的自己。设立自己的小目标，然后完成目标，希望大家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吧。
你的小目标是什么？
我的小目标啊，小目标就是希望今年把这自己的这个小生意哈、小事业做得蒸蒸日上，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再出去多看看世界。如果缘分到的话，也许再找一个这个合适的另一半。
也考虑一下终身大事。
好好好，我抓紧。好，谢谢大家。嗯，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也谢谢小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